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湾区早安，各位朋友早安，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 Hump Day 驼峰日，过了星期三就是周末了，周末有什么安排没？
好啊，那我们今天呢还要跟大家回顾一下在过去一天里发生的一些大事啊，比如说昨天还在说的美伊的协议，结果呢被沙特的媒体给曝光了一份具体的条款，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100%说这就是最终的一个框架协议了，但是这一份条款昨天也是引爆了全网，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会把这些详细的情况跟大家说一说。
今天呢还是另外一个大日子，就是美联储的新任的主席哈 Kevin Warsh 上任以后的第一次利率会议，今天下午2点钟公布，在战争结束油价大跌的新背景下，他会发出什么信号呢？直接牵动我们的房贷和车贷。
另外呢，世界杯的比赛也正在热烈的进行当中，回顾一下昨天呢，法国是以3-1战胜了塞内加尔，拿下了小组赛的首个胜利。挪威呢，在另一场比赛当中以4-1击败了伊拉克，进攻的火力也是非常的强势。阿根廷呢，3-0完胜阿尔及利亚，梅西还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上演了帽子戏法。好吧，信息还是非常的多，我们还是照例先来进入我们的财经板块。看一看昨天的美股啊，昨天的美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分化，道指呢是又创了新高，盘中刷新了历史记录，但是科技股呢却掉头向下，昨天纳指下跌了 1.15%， 收报在26,376，标普500呢微微下跌，跌了 0.08%， 收报在7,548。这种道指涨纳指跌的一个分化，或许背后就是一种板块轮动的表现。随着油价下跌，地缘缓解，资金呢从前一阵涨得非常多的科技股芯片股里面看起来是撤出来了，转向道指里一些更稳健的蓝筹股、金融股还有防御性的板块。那这是不是大家一种落袋为安的表现呢？把钱从赚的猛的地方开始挪到了更稳的地方。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 SpaceX 个股方面呢， SpaceX 的狂热还在延续哈，到周二它的股价从135美元的发行价累计涨幅已经逼近了 50%。不过前一阵领涨的芯片股呢，昨天成了领跌的板块，英伟达、博通这些龙头都在回调，这没准儿其实是个健康的信号哈，一个市场不可能只靠几只 AI 的芯片股一直往上冲，现在呢油价跌，通胀呢也比预期降了一点，资金呢愿意流向更广泛的行业，这种涨势扩散呢反而让牛市的基础更加扎实。
那今天市场上最受人瞩目的就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是在今天下午2点啊公布，这也是新主席凯文沃什他上任后主持的第一次会议，所以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意义是不同凡响啊。那市场普遍是预期呢，这次利率就会维持在3.5%到3.75%不变。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看点啊，真正的看点就是沃什的表态，因为一周前呢，五月的 CPI 是冲到了4.2%，批发的通胀 PPI 呢高达6.5%，市场是一度认为年底前还可能要加息，但是现在随着美伊协议的签署，油价也跌到了70多元前。大家对这个预期呢可以说也是变了，所以今天的关键问题是沃什他会不会承认五月的通胀飙升主要是战争和能源造成的，是暂时的，如果他这么说，那就是在释放鸽派信号，股市可能又要涨了，房贷利率呢也有希望会获得一个松动，但是如果他依然维持强硬的鹰派的言论哈，那成长股呢恐怕又要承压了，所以呢 我们非常期待哈，看看美联储今天是怎么样的表态。而且在今天的会议之后呢，还会发布新的季度的经济预测和更新的点阵图。这个点阵图也反映政策的制定者对利率走势的一个预期。就是媒体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官员们将预测通胀率是大幅上升，并将预期降息的预期推迟到2027年。政策制定者此前曾经预测2026年和2027年各降息一次。
好的，让我们再来看看油价哈，油价了跌破 80%。 这个能源方面好消息持续，随着美伊协议的落地，霍尔木兹海峡即将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呢已经跌破了每桶80美元，这对压低通胀、缓解我们的生活成本是实实在在的利好哈，看得见的。但是呢，也有一个值得警惕的数据，就是美国五月份的新屋开工意外暴跌了 15.4%， 年化呢只有 117.7 万套，是2020年5月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就说明高利率对房地产的压制依然的非常沉重。另外呢，补充两个市场信号，随着战争降温、避险情绪的退潮，比特币呢也连续回升，已经从一周前的低点反弹了约 88.5%， 回到了 6.6 万美元上方。而国债的收益率呢，则因为油价下跌、通胀预期降温而且走低，这些呢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哈，就是市场呢正在为战争结束、通胀回落这个新剧本重新定价。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股市的一个开盘的情况。今天的股市呢，开盘的时候是全部高开的，但是现在过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之后呢，标普和纳指都是低头向下的。到目前为止，标普500呢是下跌了 0.1%， 来到了7504，纳斯达克指数是下跌了 0.31%， 来到了26295，道指依然保持着上升的趋势，现在是升了 0.23%， 来到了52119。黄金是在上升的，已经涨了 0.32%， 现在是4368。原油的话呢，也是开始上涨了，比昨天还高了。今天开盘的时候是76，现在纽约原油涨到了77，那布伦特原油也涨到了81。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公布了，就是美国普查局在今天早晨公布了五月份零售额的一个增长情况。那么零售额呢，它的环比增长是 0.9%， 高于预期的 0.6%。 四月份的数据修正后的增幅呢是 0.4%， 这些数据呢都没有经过通胀的调整。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如果剔除了汽油、汽车之后的零售额，它的上涨呢是 0.5%， 而预估呢是 0.3%。 另外还有就是控制组的零售额，它主要是不含汽油、汽车，还有也不含餐饮，它的零售额的环比增长是 0.7%， 而预估呢是 0.4%。 所以从这些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到，五月份的零售额增幅是比较大的，这表明尽管汽油价格走高，但是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依然是比较的强劲。好的，那这就是为大家带来的财经的情况。
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国际新闻方面啊，那跟大家说，伊朗和美国的事已经说了这么久了，希望不久之后就可以把这件事儿结束了哈。就在昨天的话呢，大家正在猜测的时候，沙特阿拉伯的一个电视台，他们独家曝光了一份协议的副本。那这个副本呢，有14到18个要点。公布出来了之后啊，大家都在引起热议，有很多人士认为这个版本的可信度比较的高。那这个版本都说了一些什么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那第一点呢，就是停战， 包括美伊双方连同各自的盟友立即而且永久的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要互相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这一条呢，就是等于是说想把伊朗这个神棍政权推翻，好像就不太可能了。那对此呢，川普总统还表态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从未在意过政权更迭，那从来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打交道的这些人我认为是非常理性，既强硬又聪明，实际上呢是比前两拨人更聪明，而且并不激进。这是第一个停战。那第二点呢，就是海峡，这也是被大家认为啊是最最实惠的一点，因为双方呢都解除封锁，30天内通航要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美国承诺是在最终协议后从周边撤军。那第三呢，其实是争议很大的一点，就是谈到了钱。在这个版本的协议上呢，有这样的表述，说美国承诺与海湾国家共同制定计划，让伊朗呢能够获得3000亿美元用于重建，而且在为期60天的谈判期间呢，要释放240亿美元之前冻结的伊朗的资金，而且其中的一半呢是在谈判开始之前就要给到伊朗。还有几条也比较的关键啊，就是美国还要承诺说在备忘录签署后到解除制裁日之前，财政部要为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发出豁免许可，也就是说呢，伊朗马上就能开始卖石油赚钱了。其实昨天已经有报道说伊朗已经有满载着石油的船已经出港了。最终的协议呢，还要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法律约束的决议来批准。
虽然有这个决议哈，但是呢，批评的声浪非常的大，最大的呢，就是两个细节。第一呢，伊朗只是重申绝不发展核武器，而浓缩铀的命运、核计划的去向全都推给了最终的协议去慢慢谈，眼下呢，维持现状。第二个呢，也是最让以色列和鹰派愤怒的，就是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以及他对真主党这些抵抗组织的支持问题，被明确的从谈判议程里移除了。有评论员就指出，这意味着伊朗呢保住了他最核心的两样东西，导弹和地区代理人。难怪革命卫队会觉得自己赢麻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份协议会遭到几乎所有人的抵制。但是呢，周五呢才会正式的签署，可能才会给大家知道到底这个协议里面有什么哈，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那面对大家的一些质疑呢，川普总统昨天也宣布，他说会把这个协议提交国会审议。其实这并不是说一个特殊的行动啊，这是一个法律上的硬性的规定。根据2015年通过的伊朗核协议审查法，任何涉及伊朗核计划的协议，总统呢都必须要在5天内提交国会，国会有30到60天的审查期，可以提出不赞成决议。但是呢，即使国会他不赞成或者是不通过这个协议，也许川普总统也会动用总统的否决权来强行让这份协议通过。
但是呢，这份协议啊，其实让川普总统陷入了一种所谓众叛亲离的境地哈。怎么说呢？以色列呢要求查看这份谅解备忘录，结果呢被美国拒绝了。川普和以色列之间呢，甚至已经不再维持表面的友好了，开始隔空喊话，言辞呢也开始尖刻起来。连一向是伊朗对手的阿联酋也明确拒绝欢迎或者拒认可这份协议。一名接近阿布扎比决策层的人士直言，信任根本不存在，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伊朗的手里。所以这份协议的本质呢，就是像是川普的一场豪赌，他赌的呢是用3000亿美元的胡萝卜加上军事打击的大棒，能逼伊朗呢弃恶从善哈，放弃核武器。如果赌赢了，那就是用最便宜的方式解决了中东的火药桶。但是呢，如果伊朗只是说他就先把钱拿到手，之后呢翻脸不认账，那这样的话呢，川普就会在临近中期选举的时候被逼入死角。所以我们周五可能就来能够看到协议的这个本质了哈。
好的，那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在法国那边这两天呢正在开 G7 的峰会。那在今天呢， G7 的七国领导人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呢，简单说就是两句话，反对改变台海现状，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具体的说呢，尽管外界先前预期各国可能会存在分歧啊，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与其他的成员国领袖在乌克兰的防务、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中东局势上，可以说还是达成了高度的共识。法国总统马克龙把它称作叫做战略觉醒的时刻。那关于这个印太秩序与台海稳定这一方面呢， G7 的领导人一致强调必须要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印太秩序。联合公报呢也重申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尤其是透过武力或者是胁迫在东海、南海以及台湾海峡改变现状，这些问题只应透过对话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此外，声明对朝鲜的核武与弹道导弹计划也表达了深切的关切，重申呢将依据联合国的决议推动朝鲜完全去核化，并且要求平壤立即解决对日本、韩国公民的绑架问题。各个国家也重申需要共同应对朝鲜的加密货币盗窃还有网络犯罪的问题。那针对北京、中共这一方面呢， G7 就表示将持续针对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成因进行对话，并期待在明年由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以及其他国际场合延续相关的一些努力。那这是他的一些官方的一些言辞吧，比较的官方。事实上网友们比较关注的都是峰会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透过各种视频的画面来看各个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关系啊，建议大家有空上网也去查一查看一看。
在本次峰会上呢，川普和各国领导人在俄乌的议题上意外的一致哈，也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联合声明就写道，我们身为 G7 的领导人决定坚定团结一致的支持乌克兰捍卫他的自由、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G7 承诺呢将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速交付长城打击系统和拦截器，并考虑扩大军事生产的许可，协助乌克兰建立自主的国防能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哈， G7 公报中三度提及了川普，肯定他促成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的领导力，认为这提供了防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的历史性的机会。各国认为随着中东冲突的降温，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启，为进一步制裁俄罗斯能源产业提供了契机。声明写到说，我们认为现在呢是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适当时机，因为川普总统达成了一项我们支持的协议，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是呢，这个针对中东地区G7 支持在黎巴嫩即刻停火，并推动真主党解除武装，并保护黎巴嫩的主权。同时呢，各国也承诺加速加沙地区的人道援助和重建工作。为了减少全球贸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度依赖， G7 表示将致力于分散能源供应路线并增加能源库存。声明特别提到加拿大呢，在未来几年具备向全球市场提供显著额外能源产能的潜力。本次峰会呢，除地缘政治外呢，领导人们也针对全球的抗癌因应埃博拉病毒、打击毒品走私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等议题呢，达成了多项的主题性的合作协议。
好的，反正 G7 呢，这个会议现在是已经在法国闭幕了。它开起来看起来真的有点像一个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它其实不仅仅是七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开峰会他们每年都会邀请一些其他的国家加入， 比如说呢，今年除了这七国之外，还邀请了巴西、印度、肯尼亚、韩国，还有叙利亚都出席了。这个叙利亚的临时总统夏拉呀，也非常的受人瞩目，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反政府的武装领袖，如今呢登上了 G7 的舞台，这也标志着中东的格局正在发生着一些深刻的重组。有评论员就 点评说，这个 G7 峰会简直就成了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在解决世界安全问题，但是唯独两个大国被排除在外，那就是中共国还有俄罗斯被排除在外。那这个细节的本身呢，也就说明了当前格局的一个微妙的变化。
好的，我们刚才给您带来的是国际上的新闻哈，让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关注美国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云。
我是雨乐。让我们现在呢来关注一下美国新闻哈。今天呢，美国国内最受关注的事件就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我们在财经板块讲了它对房贷车贷的影响，这里呢再补充一个背景，就是新主席凯文沃什，凯文沃什上任以后的第一次主持议息哈，议论一下我们的这个利息到底是啥走向。沃什呢在给员工的内部备忘录里说，美联储不会拘泥于过去的做法，暗示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风格。市场呢会从今天下午两点公布的利率的决议、经济预测以及两点半沃什的记者会上仔细寻找它对未来政策走向的每一个线索哈。这个数字能说明预期变化有多大，就在一周前，因为五月的 CPI 冲到了 4.2%，批发通胀 PPI 高达 6.5%， 市场一度压住美联储年底前大约有 50% 的概率要加息。但是呢，随着美伊协议的签署，油价呢跌到了80美元出头，这个算盘呢可能就整个能被推翻，因为现在市场普遍预期维持利率不变，甚至重新开始讨论年内降息。各位听众可以重点关注美联储发布的点阵图哈 dot plot， 它会显示每个委员对未来利率路径的预测，是判断政策风向最直接的依据。
好，接下来我们带大家看一个选举方面的消息。乔治亚州的一个选举啊，在昨天州里的共和党的选举当中呢，有一个亿万富豪，他击败了获得川普总统背书的副州长，叫做伯特·琼斯，获得了共和党的州长提名。琼斯呢，他本来被视为一个热门的人选，而且他也获得了川普及现任州长坎普的支持。但是我们说的这位亿万富豪啊，他叫做里克·杰克逊，他呢凭借着他在亚特兰大都会区的强劲表现，最终呢是以 5.5 个百分点的优势逆转胜出。在此之前我们说川普总统背书的所有的候选人都获胜了，但是最近两周呢，这是共和党选民第二次否决了川普背书的州长候选人。这个富豪呢，他出身是医疗保健企业 Jackson Healthcare 的创办人，叫 Jackson， Jackson， 他在竞选期间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超过9300万美元的个人资金，主打呢是要降低生活成本，打击非法移民，支持执法部门以及反对觉醒文化等这样的一些他的口号。乔治亚州的这场州长初选呢，竞争非常激烈，耗资也非常的惊人。杰克逊呢，他累计筹得了 1.12 亿美元，投入了 1.08 亿美元来竞选。琼斯呢，筹得了520万美元，支出呢是3100万美元。两人呢，在五月初都未能获得半数的通过，所以最终进入决选，由杰克逊胜出。在11月的大选当中呢，杰克逊将对决民主党的候选人，前亚特兰大的市长凯莎伯顿斯。共和党呢，希望延续自2002年以来持续掌控乔治亚州州长职位的一个记录。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下一则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计划在6月17号审议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 S.4009。 这个法案呢， 全对在中国参与或者协助活摘法轮功等良心犯罪良心犯的器官的人员实施严厉的制裁，并指示国务卿向国会报告中共的器官摘取政策和移植制度等情况。该法案呢，将活摘器官定义为以胁迫、绑架、欺骗、诈骗或者滥用权力或者利用弱势地位等方式摘取器官的行为。法案呢，还明确扩大了保护范围，不仅涵盖法轮功学员，也包括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的群体，将中共活摘器官的所有受害者都纳入其中。从2015年以来呢，中共声称只使用自愿捐献的器官，但是呢，证据表明这些数据呢都是伪造的。德国曼海姆大学社会数据科学博士后研究员罗宇 Matthew Robertson 等学者呢，在权威杂志 BMC 医学伦理学发表学术论文表示，中共提供的器官移植数据明显造假，医生参与进行了医学化的法外触觉。他们在对近3000份中文临床报告进行的大规模审查中发现，中国医生一次又一次地承认了在捐献者还没有死亡之前就将他们的器官摘除。近期呢，30多个团体联名敦促参议院推进法轮功及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推动这项联名的终止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名，他在公开信中表示，该法案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立法。该法案呢，获得了两党的支持，这体现了跨党派人士对这一重大人权问题的共识，即参议院必须重视并且采取行动。法案审议呢，是美国立法流程中的关键环节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该法案内容审查、修改、投票通过以后呢，将由参议院全体院会辩论和表决。该法案呢，从2026年3月5号由德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共同发起的。
好的，这个消息听起来让人心情非常的沉重啊！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听到活摘器官觉得是天方夜谭一样，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案例来看到，让我们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是真实的发生。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转向我们湾区哈，来看一下湾区的一些最近的一些消息。
那好吧，让我们首先呢来看一看哈，在周二的6月16号，旧金山的市长罗伟 Daniel Louis 向市民展示了 Embarcadero Plaza 和 Sue Barman 公园的未来规划哈，整个区域呢将被改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5英亩的近海公园。据市长介绍呢，新公园包含一个大型的中央草坪和表演场地，可用于休闲娱乐、举办节日活动、文化活动和市民集会，遍布公园的户外餐饮、购物和聚会场所，还有你可以有健身哈、遛狗或者其他的休闲活动区域，还有供儿童和家庭玩耍、共度时光的场所，还包括了野餐区。那么市长呢表示，这个项目呢将其打造成为城市的真正门户，当人们来到杜伦大厦和市中心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将是一个世界级的公园哈，每个人都能在此享受。他说，这会是我们对市中心愿景的一部分，在这里呢，人们可以生活、工作、娱乐和学习。该专案呢由旧金山娱乐与公园管理局、非营利组织旧金山市中心合作组织和房地产公司 BXP共同出资4000万美元。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个东湾的特别选举的消息。旧金山湾区第14选区的选民目前正在投票，决定谁将接替因为性侵指控而辞职的民主党众议员 Eric Swalwell。这次特别的初选呢，针对的是包括 Fremont 还有 Hayward 还有 Livermore 等东湾城市的第14选区。如果任何一位候选人获得了超过 50% 的选票，就会直接当选并完成 Swalwell 的剩余的任期，直到明年1月。否则呢，民主党和共和党 候选人中得票最高的前两名要进入到8月18日的决选。候选人比较多啊，是18位候选人，其中包括民主党人叫做 Asha、他是一位州参议员，他的竞选纲领呢侧重于降低住房的成本。另外一位候选人呢叫做 Hernandez，他是湾区捷运的董事，也是东湾城市啊，叫做 Swavell 的前市长。共和党的候选人包括房地产投资者 Wendy 黄，还有经营小花卉生意的 Dina， 这两位哈。除了特别选举之外呢，6月2日还举行了该席位的正式初选，任期是从明年1月开始的。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位哈，第一位民主党人叫做 Asha， 还有呢另外一位叫做 Hernandez， 他们在6月2日的初选当中，这两位他们的得票是最多的，现在呢已经进击到了11月的大选。另外一位呢要参加全州的初选但没有能够进入前两名的民主党人，律师兼商人哈，他叫做 Rocky Arony， 他将角逐 Swavell 的剩余任期。 Swavell 呢曾经担任这个职位呢7届，在今年4月份是辞职，而且退出了今年的州长竞选。此前呢有多方报道他的性侵丑闻，还有与一名中共女间谍芳芳的不当往来。
好，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旧金山哈。周二6月16号，旧金山第5区的议员Bila Mambu 提出了平价超市法案，目的呢是在帮助旧金山居民应对上涨的食品价格和食品安全问题。比如说在老年人最集中的日本城失去了所有的药店和批发杂货店，那里 20% 的居民呢都超过80岁，从田德隆区一直到南市场区哈，甚至东边的金融区，杂货店和药店呢都在不断的减少。Fillmore 社区的 Safeway 超市和 Bayview 社区的 Lucky 超市是该社区仅存的杂货店。如果这项提案被列入11月的选票并获得选民的批准呢，它将设立由市政府资助的杂货店，包括翻新现有的街角商店。这些商店呢将供应新鲜的农产品，同时呢通过对空置的建筑征税来阻止大型连锁超市关闭门店。旧金山议会呢将在7月就该提案进行投票表决了哈，让我们看一看以后的发展。
好，接下来带给大家是一个安全方面的提示啊。在周一呢， Santa Cruz County 他们的警方就证实有2名湾区的女子在 Santa Cruz 的海边被海浪卷走，而且经抢救无效已经身亡。死者的身份呢，一名20岁叫做斯兰，还有一名是21岁叫做奈尔，这两个人呢是来自 Fremont 市。事故发生是在上周三下午5点过后，地点呢是叫做达文波特南侧的黄岸海滩。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呢，共有8名救生员下海开始搜救，并把这两个人救上了岸，实施了心肺复苏，而且还送了医院，但最终呢非常可惜是抢救无效。消防部门就表示说，这两名女孩子究竟是如何被卷入海中的，目前呢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只能够确定他们当时是位于黄岸海滩与报滩之间的一个区域。官方就指出说，在过去1个月从这个地点到邦尼杜恩海滩这一带呢已经发生了5起海上的救援事件。受长期南向的涌浪的影响，那个地区呢最近持续的出现了突发巨浪还有强离暗流。所以呢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前往海边啊，特别是到这样的地带，请务必要提高警觉。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的新闻哈。阿拉米达县病媒防治区在6月15号宣布，在 Newark 市的一份蚊虫样本中检测出了西尼路病毒阳性，这是湾区今年首次发现带有西尼路病毒的蚊虫样本哈。 病媒防治区表示，这批蚊虫呢是在当地的诱捕器中采集的，并在周六在实验室确认阳性。此前的 Newark 在四月到六月期间已经陆续发现了五只感染西尼路病毒的死鸟。目前呢，工作人员正在加强当地的蚊虫监测，并针对积水区域展开了防治，尤其是无人维护的游泳池等容易滋生蚊虫的地点。官方提醒居民，近期呢可能会在Mayhew Landing 公园附近呢看到病媒防治车辆及诱捕器，并呼吁主动检查住家的周边哈是否有积水。卫生部门表示呢，西尼路病毒呢主要透过受感染蚊虫叮咬传播，大多数患者呢症状轻微，但是呢50岁以上的长者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容易出现重症，如遭蚊虫叮咬后出现不适呢，请尽快就医哈。哎，我觉得这个50岁以上就可以称为长者了。我觉得80可能，50还感觉正年轻呢。但是甭管怎么样，如果您的免疫力比较弱的话，就容易出现重症哈。所以就是观看一下你家周围是不是有这种积水啊，清理一下，然后如果你觉得有什么症状的话，赶紧就医哈。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加州 Pacifica 市的一个消息啊。这个 Pacifica 市的政府呢，目前正在寻求联邦的紧急灾害的资金，目的是要干嘛呢？是要抢救出现裂损严重损坏的 Pacifica 市政府的码头。这座码头呢，从今年的六月开始，六月初底部就出现了裂缝，而且呢，它的结构是持续的恶化，目前呢，面临着断裂坍塌的风险。那在本周一，联邦、州还有地方官员共同呼吁川普政府提供援助。施工人员呢，已趁退潮期间在码头底部堆放了一些大型的石头，希望呢，能够减缓海浪的冲击。不过呢 Pacifica 市市政府也坦言说，要修复这个码头此前因为风暴受损的部分呢就需要$2000万，而全市一年的房产税收呢仅有$1800万，所以是无力承担的。地方官员还说呢，川普政府去年取消了一笔价值$5000万的防灾补助，这个资金呢原计划是用于加固海堤还有码头周围设施的。如今呢，技术人员就担心，如果码头主体要是倒塌了，可能引发了连锁的效应，导致更多结构性的损毁。因此啊，正在争取联邦尽快的宣布紧急灾害状态，以加速取得救灾的资金。那我们从这个消息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营市政也是不容易，但是我们加州大家都知道，因为加州的这种政策总是跟联邦唱反调啊，所以你想从联邦那里拿钱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呢，也会让我们感觉到说，其实这种你过家过日子什么事儿都是需要花钱的，那一个政府如此哈，像我们这样的广播媒体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作为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其实是有赖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的鼎力支持的。当然您的收听您的参与对我们是一个支持，当然您要是有余力的话给我们捐一点钱也是对我们更大的支持，像捐车呀捐款啊，到我们的希望之声的网站上购物啊，都是以不同的形式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如果您有意给我们捐款的话，请您呢发送捐款二字到961961这个平台上，无论多少我们全体员工都衷心的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好了，那我们说到这儿呢要再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跟大家再聊一聊世界杯的话题。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好，我们跟大家聊世界杯，请大家别笑话我们啊，我们作为专业的伪球迷来谈谈世界杯。在此过程期间啊，随时欢迎大家发表您的看法，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 那么世界杯的小组赛呢正在激烈的进行啊，在本次比赛当中，当然虽然才开始了没几天，也是出现了很多可圈可点的亮点，比如说亚洲队整体的表现就是不错的，韩国队呢打败了捷克，那澳大利亚呢也战胜了土耳其，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且被誉为亚洲最强的日本队呢也逼平了荷兰队哈。美国队这边呢首战也是4-1大胜巴拉圭，现在士气高涨，在本周日6月21号将在西雅图要迎战澳大利亚，这又是一场和亚洲队的一个对决呀。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对这场比赛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判呢？您觉得美国队战澳大利亚队，那雨乐我要问问你啊，作为从澳大利亚来的人，您的心情现在复杂吗？
我一点都不复杂，我觉得就是放轻松，我觉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一个足球哈，让我们来观摩一下技术。至于我要是在那儿的话，我觉得我就拿一半美国的国旗，一半澳大利亚的国旗，或者我穿成澳大利亚黄绿的衣服，然后再背着一个美国的国旗。
好的，如果我们大家看球的时候都是这种啊，就是比较放得开的心态，那可能世界杯就没有这么精彩了，会不会啊？正是因为很多球迷那么的较真儿，才让这个比赛至少从经济上哈，我觉得现在是有很大的一个收益。
听说那个阿根廷比赛之前，两边的球迷已经在外边打了一架了。
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哈，您对阿根廷队是不是支持阿根廷队呢？那雨乐，我知道你是一定会因为梅西而支持阿根廷队。
我只支持梅西，我是梅西的球迷，他是我的男神。但是我觉得男神就是男神，一上来帽子戏法，而且他现在是在世界杯进球16球，已经和另外的一个球星并列第一了。而且你想，他还会继续参赛，所以这个他的这个记录可能会维持不了几天，就马上就会突破了。所以我觉得，而且你知道特别感人的地方吗？他踢完球以后，他的目光就马上在看台上搜索看他的老婆，然后他老婆就也是特别的欣喜，然后给他飞吻。所以我觉得就是他那种家庭式的好男人啊，真的是，就你想你整个都是球王了，都是 GOAT， 然后还这么的爱家，这么的就是爱老婆，我觉得真的是，所以他是我的男神。
好，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是怎么样看的呢？本届的世界杯里面有哪位球星是您特别喜爱或者是特别看好的？我们都欢迎您发送简讯到9619611，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看法。那讲到梅西呢，就不得不讲一讲 C 罗。这两个人好像有一点既生瑜何生亮的这种感觉，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也都是外人去演绎的。世界这么大，能人这么多，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各自的精彩啊。那根据报道呢，6月17号，也就是今天美东时间下午1点，在休斯顿呢，葡萄牙队要首场亮相迎战刚果队。这场比赛呢，大家也是期待着要会精彩纷呈啊，尤其是也期待着 C 罗的战神风采。
哎，你觉得这你什么既生瑜何生亮，人家两个儿子肯定是报错了。这个看球的时候，如果 C 罗赢，梅西的儿子就特别会欢呼，然后大家都说你是不是弄错了，他说不是，我就喜欢 C 罗，然后 C 罗的儿子是梅西的球迷，然后一见的梅西，哎呀，就感觉到特别的，哎呀，真的是偶像见到了，所以他们说他俩的儿子报错了。
好，我们来看看葡萄牙队曾经赢得了2016年欧洲杯的冠军，还有2届欧洲的国家联赛冠军。他们当然是希望在这一次世界杯上夺冠，能够捧起大力神杯，这也是 C 罗他唯一没有获得的一项重大的国际赛事的冠军，也是他自己非常期待的，能够在他挂靴之前啊，能够获得这样的荣誉。但是这条路是不是能够平坦呢？应该说还是比较难的。葡萄牙队想拿世界杯的冠军是比较难。在1996年的时候，他们是首届世界杯上啊，这是他们的最佳的一个战绩了。那当时呢，他们是在英格兰闯入了半决赛，但是最终呢是输给了东道主英格兰。 这是他们的最好的成绩了。
不过我觉得不管他得不得冠军哈，虽然他不是我的男神，但是我就觉得像 C 罗已经40岁了，梅西马上39岁了，还在这个比赛场上，真的那个状态真的是不像40、39的，而且就是状态非常的好。所以呢，我都觉得激励我是不是要赶紧的多运动运动，减减肥啥的。
其实要讲的这种状态呀，你说一个41岁的人，他真的就凭着一个自然的生活状态就可能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吗？其实我这里是
C 罗特别的自律，
对 C 罗对自己的那种训练和要求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一个状态。据说他的体脂率只有7%，我就觉得说那浑身假如说做人体解剖的
全都是腱子肉，
全是红色，这个人要抛开了有点可怕。而且呢，他用了很多方式来维持自己的这种体能和健康状态，比如说很极端的他据说他有一个睡眠的教练，他的睡眠是1天睡5次，因为他每次就睡90个小时，因为他相信90分钟睡下来你的这个深度睡眠就够了，然后呢就醒来再训练或者是做一些正常的事情，再过一段时间几个小时之后再睡90分钟，这一般人生物节律中就打乱了，这能受得了吗？
我觉得我们就正常，就不要特别的abnormal， 就是no 作 no die， 不作死就不会死，你别今天是什么生酮，明天又什么，你就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运动。所以那个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哈，他就说这个养生他的第一性原理，他不是就是你健康的第一性原理不是去医院，而是你平常的自律。所以我们就是向他学习自律精神，不用向他那么走极端就可以了。
好的，确实是一般的人呢，在没有医生的，他是有医生专门的一个辅助，没有医生的建议大家还是别轻易去尝试。当然他的这种对现有的健康理论的这种极限的突破，我觉得也真的是值得大家给他点个赞吧。而且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自己要冻到一个像冷冻舱的那样的一种设备里面去冷冻起来，来提升他自己的身体的这种保持年轻的一种状态。这就是 C 罗，所以他的这些事情啊，让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个人在光环下面的那种付出，真的是极大极大的付出。何况像 C 罗这样的人，他的出身也是就是比较的平凡，葡萄牙的一个小岛上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穷小子，然后走到了今天。但是他也不错，因为他做了很多的怎么说慈善。你像很多的足球明星，大家知道的贝克汉姆包括梅西浑身都是纹身，但是他就不做，浑身你看看一片净土，为了是什么呢？为了献血。他就是持续的去献血，包括他给他的队友的小孩捐献过骨髓。所以这对一个如此地位的人来说，还能够去做的事情也都是值得大家去做点评的。当然都是人无完人了，有很多人也许也看不上他，很难啊，做人是很难。因为我想他的性格那么的极致，说实话他太太和他在一起生活也是不容易了，虽然是穿金戴银哈，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也是不太容易。
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我们就别在这儿杞人忧天了，
为别人操心。
对对对，
过好咱们自己的日子。
没错。好的，好像时间又过得很快哈，今天1个小时的节目马上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那我们明天见。
好的，祝大家一天工作愉快，开开心心。